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了这个教会历史的学习课程，你可以简单的称呼我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学习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来到了第7讲。我希望听众朋友、同学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呢按时收听节目的内容，从中学习。开始今天教会历史第7讲的学习之前呢，那我们还是呢首先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重点，就是重温第6课的重点。第6课呢是关于教会所面对的信仰冲击和回应。上次我们就谈到了基督教会的历史啊，在最初的几百年当中呢，一方面既要面对希腊哲学思想的挑战，同时呢也出现了内部的异端思想的冲击。就在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们就带领着这个护教的工作了，要维护、要保护我们的信仰立场啊。因着对异端谬误的回应，教会呢就在这种情况下澄清了纯正而坚固的信仰内容，另一方面呢也确立了新约圣经的正点应该是怎样，认定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的根基。那这样的努力呢，就帮助了教会信仰的传递和维持，而另一方面呢也因为教会领袖们他们的努力哈，所以也再进一步的确立了主教体制，这种体制的团结还有它的组织也越来越强化了。关于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段落，无论是历史的背景、发展的概况，还有呢教会组织体制的建立，又如何的面对逼迫做出回应啊等等，那我们呢可以说都已经先后有了基本的认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想是时候开始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学习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进入教会历史第2个时期的学习。之前呢崇恩已经讲过教会历史的第2个时期，那个时间的段落呢，基本上是指主后300年到600年这一段的历史。在这几百年间，其中呢发生了很多的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彻底的改变了基督教会发展的方向和形式的。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之间的内容的转变，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因为教会呢啊，从过去是被逼迫的、被排斥的这样的地位和身份，不但转变回合法的信仰团体，而且更特别的是很快速的就成为了罗马帝国所推崇的一个国家的宗教。这个对基督教会来说呢，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的局面，一个的形式。如果从正面来说呢，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一些的变化真的让教会使命呢得到了一个空前的扩展的机会。但当我们更全面的看看那个负面的影响呢，原来也造成了往后教会发展当中呢那种的质变哈，它的 性质改变的一个长远的危机。那今天我们呢就尝试来认识一下这一段教会历史的三个方面的情况，分别呢要说的三部分呢，第一，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的转变；第二，教会面对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和影响；还有就是第三，我们来看看修道主义的兴起和影响。我们先从政教关系来说起，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在整个第四世纪当中呢，教会、君王还有异教这三方面的关系呢是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鼎鼎有名的罗马君主康士坦丁。他的母亲呢，根据历史的记载，是一位呢虔诚的基督徒。至于康士坦丁本人归信基督教呢，却是相当的戏剧性的。从他对教会的态度，还有他所制定出来关于信仰的法令呢，显示出康士坦丁本人对基督教的诚意呢，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还有他自己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遵行呢，我们又看出来呢，有不尽完善的这些的地方。因此呢，康士坦丁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呢，到现在还是充满争议性的代表人物。没有人能够否定他真的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大多数历史的研究呢，还有这个对他的评论呢，都认为他作为一个君主，对基督教的那种的推崇和建立维护，重点呢，主要还是在于政治上的考虑。根据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在公元312年，主后的312年。罗马君王康士坦丁呢，他在一场相当重要的战役之前的一个中午突然看见了一个异象，看见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而且上面呢有字写着的说，在这记号里得胜，在这记号里得胜。那么到了第二天，康士坦丁呢，他就真的以十字架作为他军队的标志，并且呢大大的打败了对手，因此成为罗马帝国西面的霸主。在第二年，就是主后313年，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颁布了相当著名的米兰诏书，内容呢是给予基督徒更大的信仰自由，并且呢发还在之前逼迫教会时期所充公的教会财产，也停止了他所统治的境内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主后324年，康士坦丁统一天下，他公开的支持基督教，并且呢发出了通告，劝告臣民都来归信基督教。主后的325年，康士坦丁甚至呢亲自的来主持了尼西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相当呢尽力的去团结教会，调停教会在教义上的分歧纷争。而在康士坦丁之后继承他的不同的罗马君主呢，也相继的制定了有利于基督教，并且呢又去打击异教的这些的法令。所以来到了第四世纪末期， 基督教已经确立了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一个国家教会这样唯我独尊的地位，至于其他的异教已经呢被全部的禁止。那我们看到哈，当国家的君王他亲自的来维护并且建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会，而且当普罗百姓无论他们是否真心的相信，但都会以呢这个基督教徒的身份来自居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形式，带来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之间呢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转变，也为教会历史往前的发展呢带来了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这些的影响。先说说正面的影响是什么哈。第一方面，由于得到了君王的肯定，所以教会啦神职人员啦在各方面呢都已经享有一种的特权。例如神职人员呢他们是可以免税的。那这样的安排呢自然鼓励了更多的信徒呢他们主动的参与圣职人员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政府允许教会有权利去承受遗产，这样使教会呢拥有了本身的经济的能力，而且呢这些产业权呢可以是持久不变的，成为教会的资产。第三方面，康士坦丁他又下命令百姓在星期天呢不准工作，都要呢参加主日的聚会。这样的安排呢不单是聚会的人数就大大的增加哈，而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连带让人聚会的啊教会啊礼拜堂啊这样的建筑物呢也必须是越来越多，这样呢才可以满足人民老百姓去主日聚会的这种的需要。第四方面，因为现在的政权呢准许啊基督教呢很自由的去传福音，而且呢基督教又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那么呢信徒呢人数必定是有增无减的。第五方面，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朝向一个国教的方向发展出来，到了最后呢一切的异教都被禁止，那么基督教在这个帝国当中呢自然是一枝独秀的大大的兴旺。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正面的影响。但是说到基督教成为国教的地位，我们呢也不能够一面倒的去肯定这种的发展，因为透过历史哈，我们看到当中呢也实在有不少负面的影响出来了。第一方面呢，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呢，那政府对教会就有了政治上的一种的期望，而教会呢也难免的会被世俗政权所加以利用，利用教会好成为呢统合人民的一个的核心呢，利用宗教去整合人民团结人民。而罗马皇帝既然为了政治的因素所以他们会拥护教会，就很自然的也会干涉也会控制教会的一些的行政一些的措施，确保了政教合一的关系呢能够为他们这一些的统治者可以带来呢真实的好处的。第二方面呢，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你是否加入教会，做基督徒不做基督徒，进教会不进教会，就很具体的代表了生活现实当中的一些利害关系。当然这是国教的话，你成为基督徒呢这个好处呢明显是更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呢增加了许多动机并不纯正的人，使得教会信徒的素质呢是比之前呢逼迫时期呢可以说是大大的减低了，这些素质大大的减低了。 也使得教会呢，因为这些哈、啊、信徒大增啊，但是这个信仰可能啊不太清楚，动机不太纯正的关系呢，令教会呢趋向更加的世俗化，把外面社会的世俗带进了教会里头。第三方面，我们说的负面的影响，就是呢，基督教会从之前原本受逼迫的位置，现在呢反过来做什么呢？去逼迫其他的异教信徒。这种做法呢，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也令教会呢大大的失去了自己原本应有的那种爱心的见证哈。我们知道，神赐给人有这个选择啊信仰的自由，那么信又或者是不信，后果呢需要自己来负责。而传教工作呢，绝对不应该呢是靠着权力啊、武力啊或者一些的制度等等呢来勉强别人相信和加入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刚才呢，我们已经说过政教关系转变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今天要一同学习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教会面对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和影响。先说说日耳曼民族呢，他们的发源地呢是在亚洲的西部，后来呢，他们就慢慢的迁移到欧洲的北部，来到了主后的200年、300年，他们呢已经发展成为了本身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在里头的这样一个的力量。当中呢啊比较著名的有哥特人、法兰克人、荷兰人等等，而他们的生活呢主要是以游牧这样为生的，生活相当的简单，文化啊相比罗马帝国的那些呢当然是显得呢啊比较的低落。当中这一些的啊民族里的酋长，原本呢都是负责带兵出外打仗的这些的事情的，而后来因为这个战争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些领袖酋长的权力也越来越做大，最后呢甚至以国王的名称在自己的民族当中出现了。而这些啊，被罗马人称为是蛮族，主要因为是以罗马的文化作为本体哈，所以那些化外之民呢，他们都称之为蛮族的。这些蛮族的人呢，也慢慢的迁移，并且透过一种呢武力的武装的移民的方式呢，可以打进欧洲，打进罗马。在主后378年。日耳曼人当中呢，有一族名为西哥特族的，他们因为逃避匈奴人的压迫，希望能够栖身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但呢不被罗马所接受，所以呢一怒之下呢啊，他们就主动的发起了叛乱，进攻罗马，并且攻进了罗马城。而因为当时罗马的首都哈、啊，其实已经呢啊向东迁移，搬到东面的康士坦丁堡了，所以那个政权的中心呢其实也不在罗马。那怎么办呢？罗马城的啊那个的情况怎样呢？就由教会来负责起带领民众的这个责任。当日耳曼人入侵之后呢，罗马的教会就与这些外族蛮族呢协商那些的安排，并且呢也开始教导这些呢攻打进来的蛮族，向他们传福音传教，慢慢的改变了他们原本的异教信仰了。那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出现，并且与教会所发生的那种种的关系呢，也带来了基督教会历史几个方面的啊一些长远的影响。第一方面， 基督教会向日耳曼人主动的宣传福音了，扩展了这个福音向外的传播，接触外族人。第二方面，教会也推行了一些呢新的宣教的策略，其中一个哈相当重要的叫群体归主。群体归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策略呢是首先向这些民族的酋长他们的领袖来传福音。如果酋长领袖信了耶稣呢，就整个的部落很容易跟着他们的领袖呢就这样信主了，所以呢叫做群体归主。第三方面的影响，我们看到日耳曼人他们信主之后呢，也喜欢把他们先前的拜偶像的异教信仰里头的一些的图像一些敬拜的风俗方式呢带进了教会。慢慢呢这些的方式，这些图像呢也成为了日后中世纪教会里的一个的做法，一个的传统。第四方面的影响，我们也看到教会因为渐渐的受到外族人他们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所以呢也有一些有心追求的基督徒就觉得呢，哎呀，我们的信仰呢现在开始呢这个变质了，有了一些不好的改变了，世俗化的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了，所以有心追求的基督徒呢他们就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实践自己的信仰。其中的一个选择呢就是退到深山野地寻求信仰上的净化。于是呢我们看到发展出一种叫修道方式的修道文化的信仰方式。第五方面呢，因着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家首都已经向东迁移，所以呢在西方的教会的权力还有主教的这个势力呢在罗马城就更进一步的提高了。那罗马的这个教会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就可以想象对日后所出现的罗马教廷还有教皇制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的影响。那无论是刚才说的政教关系紧密带来的世俗化，还是外族入侵之后的异教影响风俗化，很多的信徒呢在这个时候为了要保持自己所认定的一种圣洁的生活与初期教会一脉相承的这种生活呢，就认定了不能够再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浮浮沉沉呢，所以呢就毅然的决定我要退到旷野去，远离人群，离开一个世俗化了的教会，选择在孤独当中生活，在安静当中呢透过进食祷告来追求圣洁。这就成为初期教会修道运动的开始。在孤独的修道生活当中呢，有些信徒又太极端了，走火入魔了，成了极端的禁欲主义并且很严酷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标奇立异的苦行来赢取大家的尊崇等等于是呢这一些的行为的追寻呢往往变成了是圣洁的一种的等同。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呢虽然有退休有静思的这种属灵的操练，但却从来没有鼓吹信徒呢要远离人群的这种苦修苦行的方式。所以修道生活关于属灵反省敬虔的本意的追求呢其志可嘉，但是这个一旦极端化了过了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陷阱令这种的修道变质，这也是呢很容易理解的。好了，在独处当中呢修道者开始发现自己内在的黑暗呢往往自己是对付不了的，独立难支，因此呢渐渐的整个的修道的方式呢有了新的发展，就是独自的修道者他们开始聚起来了，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 一起的生活，一起的敬拜啊，也透过团体的情况呢，大家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发展下去呢，团契式的修道主义就渐渐的取代了之前独居式的那种的修道主义。往后当这些团体啊越来越扩大的时候，聚居一起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最终成为修道的社群，或者建立起修道院，有着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典章规条等等。这种团体方式的修道运动呢，也扩展得非常的快。在主后第五世纪末期呢，修道团体或者是修道院呢，已经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了。修道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回应了信仰的挑战，目的想维持属灵的素质。而修道团体持守清贫生活的这些简单的规律，他们不拥有财产，不在神学上争辩，他们敬虔、善良、传道等等呢，都可以成为榜样，也产生了对时代的正面影响，像帮助保留了大量的文化艺术，包括书籍、抄写圣经，也从事多方面的艺术研究等等。我们知道呢，修道者啊，主要呢都是哈、愿意献身侍奉的一群信徒，他们大力的推动了宣教，把福音呢带向了偏远的地区。部分修道团体关心社会大众，发展慈惠的精神，用爱心扶助了很多的穷苦大众啊，这些都是好的。修道主义的确有正面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信仰的体制，其中呢原来也带来一些问题，负面的后果的。由于修道士选择避世隐居，很多优秀的基督徒人才不能在社会发挥呢这个直接积极的作用，而修道生活成为属灵指标呢，又容易产生邻里的一种骄傲感，会看不起教会里头的那一批的信徒。修道主义可能鼓吹逃避世界，达到圣洁的一种的误解，救恩转到了行为和形式上，继而呢又转向了禁欲主义。原来这些呢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李崇恩为你预备的教会历史第七讲，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上主。